个饭厅里的东西都收拾干净了啊。老二，你跟我把这个客厅里的一些东西整理干净。我们也有贵客宾们的，我们一定要准备好迎接我们贵客。这个小品就到此结束。大家听懂这个小品的意思吗？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要来了，我们应该怎么样收拾？分享这首诗歌所带给我们的信息。一共是两节。
世上上东方无人意，街道上交通稀落，将人都已停止工作，庄稼无在收割，富人歇下日夜辛劳，把你安全都明知，世上生活都要控制，因为我的王来临，我的王要来临，我王要来临，我已叫声你，我将建筑荣幸，我的王要来临，我王要来临，为我他必要来临。动动身便是真的爱，壮烈为向前进，身体好要雄壮振奋，从此罪恶无踪影，结果阵容声势浩大，只好有待神的管，天一个神一高声唱，送诞生奇妙恩典，我的王要来临，我王要来临，我已经建好叫声意，我将建筑荣幸，我的王要来临，我王要来临，为我
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是了，你说是了，我必快来。是的，为我你必要来临。哈利路亚，主耶稣啊，我们愿你来，愿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能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 谢你的恩典，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求主安静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懂得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也把你软弱的孩子交在你手中，你让他在台上把你的话讲解得清楚淋漓，使我们不得做造就，尤其撒旦在我们当中搅扰的工作，让我们会有谦卑的心，受教的耳朵来聆听你的话语，交托祷告生活不能没有光，我们的眼睛就因为有光的照射，就可以看到事物的真相。如果瞎眼的人总是有了眼睛，还是生活在黑暗，所以光是最重要的。我们有了眼睛，眼睛有时候会嘹亮，有时候会分化，有不少的人他的眼睛一看到钱啊就分化了，因为他们说不是，你讲错了，我们看到眼睛是眼睛更明亮了。我的意思说眼睛分化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钱啊就看不清楚事情的真相，自然我们就不行在真理当中，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了，这不等于是眼瞎的人。圣经说此等不信的人，魔鬼已经把他的心眼弄瞎了，看不到福音的真光。怪不得我们要把福音传给那些不信的人是不容易的。提起眼睛啊，每一个人应该有三对眼睛，肉眼肉体的眼睛，慧眼智慧智慧的眼睛，灵眼受三对眼睛的功能有点不同。那么我们的肉眼是看事物的表面认识，看着事物的表面，而且事物有什么变化我们能够看得清楚，所以我们一定要用肉眼把事物看得清楚一点。那么慧眼呢，是借着洞察事物的价值还有它的影响力而了解事物的价值观。那么灵眼呢，就是更深一层的认识，神是造物主，我们了解神造人的心意和背后的意义，我们就可以活在神的旨意当中，讨神的喜欢。那么特别今天的世界是如此的纷乱败坏，我们一定要用肉眼来去了解，要用灵眼去了解是非善恶，我们才能够懂得在我们人生当中做最好的决定。好，这个肉眼，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角度，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你从你的角度，我从我的角度，所以看事物的时候就会产生不同的果效。你所看的角度是那边，当然你就看到那边，我的角度在这里，我就看到这里。所以用肉眼去判断是非啊，恐怕容易出错，因为肉眼所看到的是只有下载的空间，不可能看到前景，所以也不可能完全明白真相。当然慧眼能够弥补肉眼的缺陷，透过我们进一步来分析，借助审查比较我们自己内心诚实的回应，我们可以对人事物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这是感谢神，神给我们有灵眼，我们灵眼就可以认识造物主所给我们的悟性，我们就可以参透事物的现象，而明白造物主原来造那个东西的意义以及他的盼望是什么。好，格林多前书啊，看一些格林多前书第二章啊11-12节，前面这个有两节，除了在大家同声来读啊，格林多前书第二章11-12节，除了在人 说我们得救是神本乎恩，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人有什么功劳。所以当我们有了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神所赐给我们种种的恩典，在这个恩典当中有各种的福气，就好像这个神的时候，那么这种的敬拜就是最美的。好，现在我们就来思想耶稣面向这个世界所带来的亮光。其实门徒们相信跟从耶稣之后，他们对耶稣的信仰以及认识需要多方面的经历和考验，所以这一次就主耶稣就带了三个比较接近他的门徒，就是彼得、约翰、雅各跟约翰是两个兄弟，那么要来经历耶稣面向这个奇妙的事件。那么我就先问这个问题：是在什么地方看见耶稣的面向？是什么时候？如何发生这件事情？那我们用这几个问题来思想。祷告的时候，如果路加福音来讲，他们是到了高山祷告的时候，就耶稣就变相，所以他们到了高的山，好高的山，是黑门山，可能是黑门山，他们就有一个很奇特的经历，亲眼看见耶稣变相。当然他们是要用这个山的眼睛、肉眼、慧眼、灵眼去认识前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好，我们注意，先注意马太福音第16章啊，前一章，耶稣那个时候拷问门徒们：“你们说我是谁？”当时一般人的见解认为主耶稣啊是先知中的一位，那或者是好像耶利米一样，那么是旧约神兴起的许多的先知来为神说话。耶稣就是其中的一位。那么他们还提了这个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啊，他虽然只有短短的时间里头，他就被西律王所杀头了，所以那一段时间呢、啊，他好勇敢的，是被罪
诉他，替他做王啊。但是他明白，当他到山上独自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他的头脑非常的清醒，他的头脑非常清醒。我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要遵行父神的旨意。神要我来到世上的使命，就是要为千万的世界上的人定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大功。这是来他来世的使命。他头脑在山上的时候是非常清醒，他与父神灵交，用他的灵眼来认识父神。只有父神的同在能够瞒住他的心，世上万国的荣华都不能够吸引他的。我们继续看，为什么两个人在山上出现，摩西跟伊利亚？我们要知道，这摩西跟伊利亚就是代表旧约，摩西代表五经啊，这个律法五经啊，就是摩西所写的。先知书很多，从诗篇之后，那些先知书从以赛亚书一直到马拉基书都是先知，所以这两个摩西五经是讲律法，律法书。那么先知书是它是代表神向以色列人讲话，所以这两方面律法跟先知就可以代表整本的旧约。那么我问大家，他们在山上，这个路加福音有记载，他们在山上三个人谈的话是什么话？谈论主耶稣去世的事情。好奇怪呀，为什么他们讨论主耶稣要去世，就是受死的定十字架的这件事情，他们在山上谈论，因为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说摩西的律法使人治罪，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害过这个加拉太书啊，那么有不少人参加了这个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加拉太书啊，就知道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论到很多的律法。这个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么加拉太书是最清楚讲到律法的功用，律法使人治罪，律法就也讲出一个圣洁的标准。圣洁的标准当然是非常高的，我们人无法达到那一个高的标准，所以圣经才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才需要主耶稣来世上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个加拉太书是说把人圈在罪里面，就是说如果律法不是写过不可起贪心，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贪心。贪心是一种罪吗？很多人还不知道啊。那但是因为律法上说不可起贪心，好像现在有国家的律法，你犯法，你违背了这个律法，那么你就犯法。那么校规，你学校有校规，家法，家里有家法，那么这个律法、校规、家法是帮助我们生活在秩序里面。人不能够没有生活，因为我们是群众的生活，如果没有秩序，这不是一片乱吗？不是无政府主义吗？但是守律法、守校规、守家法是帮助我们生活的有秩序，大家规规矩矩。那么这样子，这就是神的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最重要的目的。这里我们看见律法是无能的，只有恩典。因为当人靠律法来得救的时候，他就不能得救，只能够靠恩典，必须靠信心来得救。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好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谓恩典，就是神白白赐下的，人没有一点的功劳。那么旧约有律法书，这个是讲旧约。我问，现在我们是什么时代？我们是新约时代。新约时代的律法是什么呢？不同了，只有一个爱。爱是律法的总纲，这个是新约和律法。爱是律法的总纲，所以你要爱神，怎么样爱神呢？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是爱神。怎么样爱人呢？爱神爱人就是律法的总纲，爱人就是要爱人如己。 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是主耶稣的什么？不是登山变相，是主耶稣的登山宝训。那个三章讲到宝训啊，是很多的教训，那个是在论人的论理，在树林的四章根本就超越了摩西非常严厉的诫命律法。所以我们看见摩西一生的工作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叫人认识先知所预言的哪一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旧约所提到就是指向耶稣一定来到世界为罪人而死，这个是律法的目的，也是先知来到世上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一个大纲讲一下，摩西所传的律法使人治罪，引人到基督面前了。先知乃是指出人类的希望乃是在神所差来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人类历史的中心，十字架的救赎大功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大事。所以他们两位就在山上耶稣变相的时候出现。那么现在我们稍微再看一下耶稣的变相最重要的部分，耶稣的面脸面发光如热头一样，他的衣服洁白如光。哎呀，我不知道那个是这可能也是在晚上的时候，那么晚上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变相一片光明，大家还记得吗？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野地里的牧羊人也是看见大光嘛，大光显现。哎呀，那个在山上是在非常美的一个景色啊，世外桃源啊。彼得说我们在这里正好啊，他们想一直保持在那种美好的境界当中，留恋那种天国荣耀的美景，所以他们就提议说，哎呀，我们来搭山做棚，为主、为摩西、为以利亚，我们今天马上就有留宿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多好。他们都忘记了山下有不少的人在等候他们，需要他们帮助，他们拯救他们。当彼得说我们在这里正好的时候，突然间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有声音发出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是谁的声音？父神，天父阿爸，天上发出来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父神自己把耶稣介绍出来啊，他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是谁？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圣父、圣子、圣灵，是圣子耶稣，是第二位，是神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天地间最高的权威乃是主耶稣，他是超越一切。希伯来书最后我们要读的经文，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是把耶稣的身份介绍出来。好，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这个就是主耶稣，每一句话都是不一定我们很深入了解，我们肉眼不能够认识，我们一定要用灵眼来体会每一句话。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真相跟他的真人像不像？像咯，真相跟真人就一样嘛。那神本体的真相，主耶稣就好像神的像，那当然他跟神是一样的，他是荣耀尊贵全能能力跟神是一样的，从过去到永远神存在，主耶稣也是存在。因为那么还有他也是有权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主耶稣的手他也曾经当他要洗门徒的脚的时候，他也说这个托住万有的手啊 现在这样的谦卑，竖起腰来洗门徒们的脚。那么后面两句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使命。他怎么样洗净人的罪？他一定要先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他才能够洗净人的罪。他做完了工作以后，他就回到哪里去？就回到高天，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已经完成使命。所以这一节就是说明、介绍主耶稣是怎样的人。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敬拜生活当中，我们要与主耶稣祭首位，只有耶稣是配得称颂、荣耀、尊贵、权柄，直到永远的。正如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那么，在历史上好多布道家、穆利先生被神使用，他如果开布道会，千百人来听到，也他们举手借字归向主。刚刚离世的 Dr. Billy Graham 100岁，刚刚离世的，哎呀，他在50-60年代的时候，他在加州举行的时候也是轰动一时哦，好多人非常的热闹来听他讲道，千万人接志来归向主。他曾经到香港70年代，他到香港到新加坡布道的时候是在球场，他说 building 里面是容纳不下的，他们要到球场去，好多人来听 Dr. Billy Graham 的讲道，也千万人举手跪向神。但是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呢？他说只有高举耶稣，人没有看到穆利先生，人也没有看到 Billy Graham 博士，他只知道掌握在他生命当中的是主耶稣基督。他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主做王，我就有生命的改变。这个就是最最重要的。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看见人是非常软弱，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软弱，我们才能够高举主耶稣。使徒约翰也常常讲，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个使徒约翰在生命上只短短的10几年，但是他做了应该做的，因为他是被杀头啊，就他常常讲，他必兴旺，我必衰微。40年代、50年代，这个宋尚杰博士，我提一点，宋尚杰博士当他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修位以后，神就呼召他，他说我要回应神的呼召，他又回到中国在那边传福音。当他坐船的时候，为了表示他有破釜沉舟的决心，他把拿到博士的那个金钥匙丢到太平洋当中，表明他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回到国内，我风尘仆仆到处奔波传扬福音。40-50年代他到南洋好多次，也是千万人来听他讲的。但是他的神迹，他是福建新化人，他的讲的普通好像新化话，所以有新化的口音，这个人家又说很难听得懂。这个他是这样的，比方说讲谦卑呀、我们要高举主耶稣，要谦卑自己、他的谦卑他讲枪毙自己，枪毙自己，他把谦卑，人家听到枪毙，哎呀，很有意思啊！我们要谦卑，就要枪毙自己，把老我枪毙，就会谦卑自己了。弟兄姊妹，在我们追求灵命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容易把集中力放在人的身上，有的时候别的弟兄姊妹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可以成为我们前进或者退后的原因，这就错了。我们与人相处，我们生活在一起，当然能够互相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只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对我们的观点，那是本末倒置，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变成一个自我中心。我们不是常常说吗？我们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要看什么？仰望主耶稣。单单看，好像他们，当他们一朵光明的云彩来的时候，他们就扑倒在地，非常害怕。眼睛一睁开，看见什么呢？不见一人， 那两个人不见了，摩西与利亚不见，只看见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他们睁开了他们的灵眼。弟兄姊妹，我们要从这里学到宝贵的功课。我们不是看人，不是看环境，我们只仰望为我们信心成终的耶稣。我们用信心来做基督徒的起点，但是维持我们一生好好的做基督徒，这道见主的面也是用我们的信心。所以神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你的信心就是用灵眼来看到天上各种的荣耀。人非常软弱，又是我们遭遇的环境叫我们信心失落了，我们成为小信的人，甚至我们的怀疑多过信心，甚至成为一个不信的人，就是因为我们用肉眼去领会。我们要用灵眼去领会，我们就可以维持我们的信心这道建筑的面。最后我用一位用简单的一个小故事来做结束。有一位盲人就瞎眼瞎的人，他是住在一栋公寓里面，每天傍晚的时候他都会下到附近的公园散步。他无论上楼下楼啊，他总要按亮每一层楼的电灯。所以有一天呢，这个邻居这个好奇就问他了，哎，你的眼睛看不见，为何你还是一路开亮所有的电灯呢？他笑起来怎么讲呢？哎呀，这个人上下楼梯啊一定要亮嘛，啊，所以如果这个我开灯呢，是给上下楼梯的人方便，也带给我方便。他听得更莫名其妙，你是既然眼睛看不到，还带给你什么方便呢？他怎么样回答？你这个不够聪明啊！这个亮了灯以后啊，上下楼的人不但看到路，他也看到我啊，他就不会把我撞到嘛，是不是？不是给我方便吗？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奔走天路的时候，不要忘记，要懂得关心别人，给别人方便，给别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你服务他人就是服务自己。我们要点亮路上的明灯，让人走向正确的方向。你的好行为就是路上的明灯，能够帮助引领别人来认识耶稣，归向神。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你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何等有福！你有所为我们预备的福分，是我们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福分。我们感谢你，一个清心的人的祷告就必得见神，让我们懂得清心的来亲近主，求主保守。你的话成为我们的亮光，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追求灵性成长的时候，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单单仰望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谢谢梁牧师的正道。